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东福信友堂谢荣生牧师，欢迎收听清醒的心。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，我们先读一到五节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。园户拿住他，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，他们打伤他的头，并且凌辱他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就杀了他。然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，有被他们打的，有被他们杀的。耶稣用了一个犹太人都熟悉的葡萄园比喻，但是比喻的内容却是承租葡萄园的佃农他背信忘义，把奉命来收葡萄为租金的园主仆人给打了。而且接连好几位来收租金的仆人，不是被打，就是被凌辱，甚至被杀。这个比喻象征神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当中，要求他们回转悔改，归向神，要有信心，要顺服神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先知来到以色列人当中，常常是不被百姓待见，还深受百姓的苦待，被石头打，甚至被杀。第六节，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，末后又打发他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产业就归我们了。于是拿住他，杀了他，把他丢在园外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？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经上写着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就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惧怕百姓，于是离开他走了。派去收租金的仆人都铩羽而归，原主只好派自己的儿子。他认为园户必定会尊重自己的儿子，毕竟儿子是承受产业的，他拥有园主的权柄。如果再不尊重儿子，那就绝不宽待，也不饶恕这些佃农。到这里，我们不禁要思想，为什么佃农过去的恶行是可以被原谅呢？如果尊敬和接纳儿子，那过去的恶行可以既往不咎，这就太不公平不公义了。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人罪恶和错误的容忍与宽容。园户认为把承受产业的杀了，那产业就归自己了。在当时，园主若是死了，或者连续数年收不到租金，佃农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葡萄园的主人。所以园主若是已经不在，那杀了承受产业的儿子，自然佃农就可以成为园主。对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，他们拒绝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弥赛亚，并且借着外邦人之手杀了耶稣，反映出他们拒绝神的主权，不顺服神的心意， 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。之前耶稣曾经三次向门徒预言，他要上耶路撒冷，受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的苦害，被定死罪，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、羞辱他、杀害他，过三天他要复活。葡萄园的比喻是向这一群宗教领袖宣告他将要受害受死的真理。园主最后要来惩戒除灭这些园户，并把田地转给别人。这些新的园户同样照着园主的要求顺服园主，交果子作为承租田地的税租。这些被弃绝的就是犹太的宗教领袖和悖逆的犹太人，那新的园户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。匠人所弃的石头应验在耶稣的身上，他虽被犹太人所弃绝，却是被上帝高举，他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我们感谢神，耶稣做教会的基石，他成为我们信靠者的磐石，他也做了不信者定罪和审判的那个石头。十三节，最后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。他们来了，就对他说：“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，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。纳税给该撒，可以不可以？我们该纳不该纳？”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试探我？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。”他们就拿了来。耶稣说：“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”他们说：“是该撒的。”耶稣说：“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”他们就很稀奇他。法利赛人相信口传律法和摩西的律法有同等的权柄，在教训上比较偏向伦理的层面，他们相信有天使、有魔鬼，也认为人死后会有复活和来生。他们也相信灵魂不灭，还有死后会有审判和刑罚，对犹太人是否恪守神的教训非常执着。他们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，他们反对罗马人的统治。相对西律一党的人，是犹太人当中比较亲罗马政权一派的，他们支持西律安提帕的统治，他们和法利赛人在政治理念上南辕北辙，彼此嫌恶，界限清楚，平时他们是不互相往来的。但是为了抵挡耶稣，他们竟然可以彼此合作，目标一致，一同来试探陷害耶稣。他们提出试探的问题：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？这原本就是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争论的焦点。西律一党的人认为要缴，很多犹太人都拒缴，因为缴了就等于承认罗马政权的统治是有效和合法的。耶稣看出他们的假意，就责备他们为什么试探他。耶稣向他们要了一个银钱，原文是德拿利，是当时通用的罗马货币，也是用来缴税的货币，当然也是犹太人他们平常所使用的货币。耶稣问他们：“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”这个钱币上有一面刻有皇帝提比留的肖像，另一面刻上一行文字是：“提比留，该撒雅古士都，神明雅古士都之子。”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回答耶稣说：“是该撒的。”耶稣说：“该撒的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”钱币上有该撒的像和名，所以把当属于该撒的物归还给该撒。钱币上有像，钱币 就当归于那个铸币者，这是犹太人都认同的事。另外，他们生活在罗马政权底下，从政府当中获得保障、权力和各样的社会建设，所以在不违背神旨意的原则下，将罗马政权该得的尊敬和税收归还给他们，这也是应当的。至于神的物当归给神，耶稣表示该归给该撒的物是有限度的，人不可以把属神的东西都归给该撒。但这也不是说圣俗有清楚的界限，该撒的治理权仍然出于神，纳税给该撒，尊重和顺服政府的治理，这是出于神的教导。但该撒自封为神，要求人崇拜他，这就逾越了神给他的界限。神的百姓是不能够把属神当有的或者配得的归给该撒。譬如绝对的忠诚、绝对的顺服、绝对的敬拜和赞美，还有我们对神的信心和奉献，这是不能够归给该撒的。当然，如果政府要求我们不能信奉上帝，不能传福音，不能敬拜基督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当听从神，不顺从人。我们休息一下，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。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，我们继续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十八节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他们来问耶稣说：夫子，摩西为我们写着说，人若死了，撇下妻子，没有孩子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死了，没有留下孩子。第二个娶了他，也死了，没有留下孩子。第三个也是这样，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。末了，那妇人也死了。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。耶稣说，你们所以错了，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不晓得神的大能吗？人从死里复活，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论到死人复活，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，你们是大错了。撒都该人只相信摩西律法，他们谨守遵行利未记的洁净礼仪，他们不相信死后有复活和来生。因为人若复活，那婚姻就会出问题了。基于生命记第25章5到6节为死去的弟兄立后的律法，撒都该人假设七个兄弟相继过世，长嫂按着律法陆续嫁给了六个弟弟，如果复活，那最后长嫂是谁的妻子呢？那么耶稣先说，人从死里复活，其实是不娶也不嫁。他又引导他们回到摩西五经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复活以后不娶不嫁，所以长嫂是谁的妻子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。另外，神是已故列祖的神，他们肉身虽然已经死亡，但神并没有结束与他们生命的连结。神要用他的大能使他们复活，得着永生的恩典与福乐。所以撒都该人是大错特错，他们不明白圣经的话。28节，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就问他说，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那文士对耶稣说，夫子，神是一位，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，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。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，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从此以后，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对犹太的拉比来说，诫命当中有613条的戒律，哪一条最重要，或者哪一条相对比较不重要，是他们常想分别出来的。耶稣引用生命记第6章4到5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，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这一段经文又称为示马，是犹太人的信仰宣告，他们会早晚来诵读，也是在会堂崇拜当中他们开始宣告的经文。这是犹太人都熟知是最重要的经文和宣告。不过在这里耶稣又加上了利未记19章18节要爱人如己的诫命，表明爱人是爱神最适切的诠释。 那么这里的爱人，人可以指的就是爱邻舍。耶稣说，没有比这两个诫命更大的了。文士的回答是非常正确的神观和神学观。上帝是独一的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。爱神和爱人是信奉上帝者都当实践的。那么这些远比献上燔祭和一切的祭祀都来得重要。但是耶稣却告诉这个文士，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为什么一个明白两大诫命又清楚爱神和爱人远比献祭来得重要的人，都只能在神国的外围？那怎么样才能进神的国呢？这提醒我们，对圣经和神学的知识和理解是不能成为我们得救进天国的要件。唯有信靠耶稣基督，借着信心才是得救进天国的唯一要求。宗教领袖对经文非常的熟悉，也知道应当遵守，但是他们却拒绝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们无法进神的国。即使对真理了解非常的透彻，他们还是离神的国不远，他们在神国的外面。35节，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就问他们说，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大卫被圣灵感动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众人都喜欢听他。弥赛亚是谁的子孙？按旧约许多的经文都指出，神要兴起大卫的一位子孙来拯救百姓，恢复王室，受膏作王。那么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，这就是犹太人众所周知的事。但是弥赛亚是大卫的主，这是犹太人所不理解的。耶稣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耶稣说主就是耶和华，我主指的就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，也就是他自己。这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大卫说的话。大卫说的我主，就是比大卫更高的，受大卫崇拜的，他当然就是那位神子弥赛亚。耶稣的意思是，大卫在表达弥赛亚，他不只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更是大卫的主。他在神的右边，他有神的权柄，他完全战胜仇敌，把仇敌踩在脚下。他是人子，他也是神子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38节，耶稣在教训之间说，你们要防备文士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，筵席上的首位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耶稣谴责文士喜爱自我炫耀，被人尊崇拥戴，又仗势欺压剥削弱势，侵吞寡妇的家产。文士平常是靠人奉献的资助来生活，如果滥用这个权利，他就有可能去侵吞寡妇的家产。他们也用假的敬虔来诓骗别人对他的敬重和奉献。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什么是真正的敬虔，什么是假敬虔。41节，耶稣对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。有好些财主往里头投了若干的钱，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头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耶稣称赞寡妇的奉献，说她奉献的比众人都多，是因为她把一切所有的都献给了神。她奉献的虽少，但为自己毫无保留。 为神他有一颗愿意奉献的心。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教导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可以效法这个寡妇，为自己保留的少，为上帝奉献的多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磐石，是教会的根基，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当归给神的是我们蒙恩得赎的生命，我们已经属主，不属于世界。因此在爱神和爱人之间，当活出基督徒美好的特质与品格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也是人的儿子，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主，不后悔，不保留，也不退缩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向前。